没有悲剧的人生不值得活。西方佛陀叔本华。我在艺术哲学课里讲过，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等等，他们的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内涵。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内涵其实是由这个时代的人在共同的历史环境下引发的思想共识所决定的。现代艺术的起步是19世纪的上半叶，那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时代。在所有的艺术作品里，能够最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悲剧精神的是诗人。在19世纪，悲观主义诗人是遍及欧洲的，英国的拜伦、德国的海涅、俄罗斯的普希金，在诗人之后会是音乐家，比如舒伯特、肖邦，在音乐家之后才是画家。精神在艺术形式上的延展也是有其内在的递延顺序的。真正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其实他的内在反而是乐观的，因为他洞悉了生命的本质，并且顺从于此。用中国话讲，乐天知命，反而平静了。相当多的并不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则一生处于挣扎之中，他们挣扎的最大主题就是想证明自己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最典型的就是贝多芬和他的命运交响曲。在200年前的那个时代，诞生了影响最为深远的、意义最为重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就是我在佛教哲学课里讲过的西方佛陀叔本华。我们这一个短课也是专门来讲他。我们在分析佛教哲学命题的时候，背后要有一个大的佛学史观作为思考的主线，因为任何思想都脱离不了它所在的历史环境，哲学亦然。一个时代的哲学主题背后也有其哲学史观。1818年，叔本华在继释迦牟尼之后，再一次宣布了人生是苦这个命题。在本师释迦牟尼2500年后，他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部悲观主义者的旗帜性的作品。30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很多命题不理解。他阐述的命题，直到多年以后，我在研究佛教哲学的时候，才多少有所理解。为什么会在19世纪的上半叶出现这样一部哲学作品？而19世纪的上半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呢？这就是历史课了。但是那个时代是非常混乱的。用歌德的话说，一言以蔽之。歌德说，感谢上帝，当这个世界穷途末路之时，我已经老了。自18世纪以来，一个叫乌托邦的新天堂一直在鼓动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但是19世纪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神圣同盟复辟了，欧洲失去了他的灵魂，乌托邦的理想也渐行渐远，只在诸神的黄昏里留下背影。一个时代在战争中轰然倒下了，战争可以摧毁一切，它把欧洲摧毁成白地，到处都是废墟、贫穷和死亡。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生活从来没有变得像现在这样残忍，而且没有意义。一代抱着乌托邦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光荣离去，他们所怀有的希望和付出的努力是亘古未有的。但是这个时代的结局，对于即使笑看风云的外人来说，也不得不让人心酸落泪。历史它总是充满了喜剧效果的悲剧。当尘世间的理想破灭的时候，人们陷入现实苦难、生活折磨之中的时候，总是会寄希望于宗教，希望依靠宗教的肩膀。 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只有还相信神，神可以提供正义和美，才能让人们受伤的灵魂穿过时间得到痊愈。1818年的欧洲，法国大革命失败，革命之子拿破仑被流放，波旁王朝复辟，无数人走上断头台。神圣同盟恢复了欧洲的封建秩序，终结了一个世纪革命者的乌托邦理想。就是在这一年，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用历史的宿命论来看，叔本华的应运而生是必然而生，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因为他要回答一个跟历史纠缠了一样久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也正是所处这个时代的人要问的。神所创造的人，他的一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正如艺术一样，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也讨论真善美的问题。但是，在叔本华的时代，关于邪恶的问题第一次大量的、生动的，并且执着的进入了哲学和宗教领域。这是时代使然，每个人都在向天空去质问仁慈的上帝。这个混乱的世界，这每天发生的一切，到底还有多久才能结束呢？19世纪初降临在欧洲的这场空前的灾难，又到底是为什么发生的？我在基督教的宗教原理这一课里讲过，犹太人他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思维模式，就是当失败降临的时候，不去归罪神，而是归罪自己。这发生的一切，是否是神之审判？是上帝对人类理性和信仰的缺失进行的惩罚？又或者是神之启示？上帝在通过警示召唤人民回归古老的信仰？原来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幡然醒悟了，仿佛归家的浪子就重新皈依了上帝这个古老的信仰。但是也有一伙人，他们不一样，他们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这个世界如此混乱，不恰恰体现了宇宙秩序的混乱吗？那所谓上帝的神之秩序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他是怎么目睹这一切邪恶的发生？难道他是睁眼瞎吗？上帝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仁慈、正义和爱吗？这一伙人质问上帝，他们就是悲观主义者，拜伦、海涅、普希金、贝多芬、莱蒙托夫等等等等，以及悲观主义最伟大的旗手叔本华。